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会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阶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奔上城，穿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相聚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为着神的话，让我们祷告。天父，我祈求你使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灵可以打开，苏醒我们的情感、思想、意志、良知，使我们可以听见并明白你的话，使我们可以全身心的来进入你的话，因为这是你亲自在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留心听，让我们不被这世上许多嘈杂的虚妄的声音，由于要欺哄我们的声音淹没。天父，让我们竭力的留心听，听你要向我们所说的生命的话语，使我们在你的话当中得到生命。奉我们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如果这会有敲门声响起，我不知道你会想起什么。每年总有一个日子，在上海全市范围内就会响起一个警报，有谁能告诉我是什么警报吗？
防空警报。
孩子们，响起防空警报的时候，你害怕吗？
不
害怕，大部分人都不害怕，这个所有人都很淡定，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已经提前收到信息了，说这是一个防空警报示明，不是真的发生了战争，不是真的有空袭。每年一次响起这个警报，只是为了让你可以了解有不同类型的警报，然后测试这些警报的设备，防备一些极端的情况。但我真的很好奇，我猜大家都不太，就是不太相信有一天上海会遇到空袭，但我还是想问一问，有多少人真的相信 在你有生之年，你大概在上海可能遇到孔子，可以举一下手吗？啊，有好几位哈。你们是属于比较悲观的人群。如果早晨今天凌晨五点钟你在睡觉，五点钟有谁醒的吗？啊，可能有几个人醒的。然后大部分人还在睡觉。如果五点钟这个警报响了起来，响了三分钟，你醒过来之后你的反应是什么？
吵不醒我。
吵不醒你，或者你被吵醒了，你就开始很生气，很生气，对不对？谁这么没有公德心扰人清梦？你的整个的生物钟，你的计划都被打乱了，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很生气。谁打扰了朕的生活？就算你能反应过来，大概也需要花点时间说，哦，这是空袭警报，他绝不应该会，绝不应该随便的响起来。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发生空袭警报，那一定是真的有空袭。这个时间点的空袭警报是很严肃的告诉我们，睡什么睡，赶紧起来逃命。但是问题是我们真的不相信，我们真的不相信。即便现在比如说也门、伊拉克、阿富汗，对他们来讲空袭是一个历历在目的伤痛，没多久才发生过，而且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发生，这是一个真实的威胁啊。你也许想，哎，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不像这些地方这么乱，感谢主，我们是天朝国民，我们没有生活在战乱的地方。可是纽约呢？纽约不比上海更伟大吗？可是二十年前，他们才遭遇了一场空难、空袭，五角大楼被炸毁。我的重点不是要说服你相信要有空袭啊，你相不相信都无所谓的。我的重点是，我们真的不相信这个警报。以色列人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们也不相信。当有一个警报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或者说他们整个真实的反应就是我不相信。我们上次打开了约珥书，我们看的是约珥书第一章，在第一章说耶和华的话临到神的子民，说有一场绝无仅有的蝗灾，就好像我们所经历的绝无仅有的一场疫情，一场灭顶的灾难一样临到了我们。我们讲到犹太人按着他们与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就是在生命记二十八章所提到的约，来理解这场蝗灾。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约，在生命记二十八章，你有空可以自己看，我很简单的给你说一下这个约的这个开头的部分。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一系列的福分。然后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这以下的咒诅都必临到你，追随你。所以以色列人明白，一个蝗灾的发生不是一个巧合，是神对于他们整个民族背约的审判。以色列人跟他们的先祖一样，他们虽然经历过神丰盛的恩典，却常常忘记神，忘记他的话，而背逆他的话，按着自己的心意做事，以致犯罪得罪神。而蝗灾是神审判的标志，蝗灾是神审判的标志。但是 但是即使先知说这是一场前无古人，不知道有没有有来者的绝顶的灾难，神的审判还没有达到最高峰，最可怕的最严重的后果还没有来到。你以为我们已经生活在地狱模式里，没想到还有更厉害的没有来。那第二章就宣告了一些更加厉害的，请注意第二章第一节，先知在西安神的圣山吹角，吹出大声。先知为什么要在西安吹角吹出大声？他像那些退休的大叔一样，要培养一点业余的爱好，在这个广场吹吹萨克斯风吗？丰富一下他的退休生活吗？在旧约的背景下，在山上吹响的号角一定是关于战争的，这是一场战争的号角。不过不是犹太人聚集起来要攻击他们周围列邦的战争，是神的军队要来攻打神的子民。先知正在向处于灾难威胁之下的以色列人发出一个更加严肃的防空警报，神的军队就要来到。本该发生在以色列人仇敌身上的耶和华日子的审判，今天要临到以色列人自己身上。这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以色列人，你该怎么办？你们还有得救的盼望吗？听到这个号声，以色列会有什么反应？啊，可能还有很多以色列人像我们一样没有反应过来，毕竟他们可能刚刚参加一场禁食悔改的聚会，为先知所宣告的那个蝗灾禁食悔改，跟以前一样，他们听到蝗灾的威胁，他们就害怕了，于是他们哀哭禁食披麻蒙灰，啊，你知道这是表示他们谦卑悔改，他们可能真的为自己以前沉迷于宴乐，前面提到醉酒，他们可能真的为自己沉迷自己的事业葡萄园而后悔，而现在他们感受到自己要遭受巨大的打击，他们的聚会消失了，因为出不了门，像疫情一样，他们的公司要破产了，因为疫情，这个做生意受到很大的影响，要失业了，他们可能感到极大的痛苦，他们甚至痛苦到什么？撕裂自己的衣服啊，这真的很痛苦，你会撕掉自己的衣服。他们发誓自己绝不会再犯从前犯过的这些罪，你能理解他们吗？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你犯罪了，你真的很后悔，后悔的都想撞墙，挺真实的，挺真实的后悔。但是这样的情况多发生几次之后呢？不止发生一次，发生好多次，发生好几次之后呢？如果我们的心没有真正的悔改，那么我们的情形反而会越来越糟，我们会变成所谓的老油条啊，圣经对这个说法叫做心硬，我们的心会变硬，我会进一步怀疑神是不是真的会审判我，哎，神只是威胁一下我，就像我爸妈一样，他不是真的会审判我。疫情严重的时候，你看所有人都小心翼翼，戴口罩戴手套，中国人一下变成英国人，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可是危机解除之后呢？没有几天，大家又回到从前的生活方式， 随地吐痰的还是随地吐痰，不戴口罩的还是不戴口罩，挤在一起的还是挤在一起。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危机面前的一种应激反应，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的心思想情感意志都没有改变，危机一解除我们就原形毕露了。我们的悔改更像一种应激反应。以色列人也包括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学会了一种面对危机的属灵应激反应。容我解释一下，神的审判来了， OK 好，我们有一套应对的方式跟上，我把它叫悔改三连，哀哭禁食撕裂衣服，悔改的聚会大复兴，然后呢 OK 神这套我都做了，你现在消气了吗？可以赦免我了吗？神我已经做了悔改祷告，我已经谦卑的读经祷告聚会，二十世纪的属灵版悔改三连，读经聚会祷告，我已经按着福音的原则啊，我们在聚会当中很强调福音的原则，我已经按着福音的原则来称颂你的荣耀，在你的荣耀面前谦卑俯伏哀哭捶胸，宣告你的赦免，确据感恩，为万国万民代祷，神情并茂的读你的话，听讲道。如果你老人家觉得满意，请给五星好评。久而久之，我们觉得自己把握住了神的喜好，我们以为在这里好多养猫的，我们以为对神一样，就只要顺毛捋一捋，神就一定会赦免我们。甚至有人会说，神一定要赦免我，因为这是他的工作。我也许是太夸张了，我也许是太夸张了，但如果你跟我一样，我知道我的内心一直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就是以撕裂衣服来求取神的赦免，以外在的表现来换取神的赦免，这样的倾向一直都在，一直都需要抗衡。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跟以色列人一样，如果你跟我一样，如果新冠仍然没有让你明白最终你要面对的是神自己，那让我们来留心先知，像以色列人，像我们今天这些活在末世面对灾难的基督徒发出的警报，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近了，让我们悔改。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近了，让我们悔改。神亲自向我们说话，描绘他将来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样的，让我们来看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样子的。请你看第二节到第十一节，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日第二节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西班牙书一章十五节说，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这四个字，黑暗幽冥密云乌黑，常常是用来描绘神降临审判世界的场景，圣经常常用这四个字，黑暗幽冥密乌黑。神来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而因为晨光的这个字也可以理解为黑暗，我觉得先知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怎么样的画面呢？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早晨朝阳升起，哇，阳光瞬时铺满众山岭，对不对？神的军队来到，就好像阳光铺满山岭。但是你也可以理解，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就是光明和黑暗的一种急剧的变化，在夏天特别明显。我不知道你夏天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记忆，就下午的时候，太阳最厉害的时候，非常的热，突然很快的整个天空就被黑暗遮蔽，不是普通的乌云，不是普通的阴天，下午两三点的时候，但是突然变成了晚上八九点，黑暗笼罩全城的那种景况，然后你瞬间感受到一种山雨欲来 风满楼的压迫感，这种光暗之间的急剧转变，让你体会到一种强烈的一种压迫感。这种光暗的剧烈的变化，让我们体会耶和华日子来到的大而可畏。我们前面读到以赛亚书十三章，他也谈到耶和华的日子，用同样的方式，耶和华的军队，所以这里的城关是指耶和华的军队，从山岭出现。你没有看到他之前，你就听到巨大的声音，奔跑的声音，人的声音从山岭传来，神的军队来了，他的威势大而可畏。有一对蝗虫，很明显，你看到没有？耶和华的军队跟第一章先知所预言的那个蝗灾联系在一起。那群蝗虫来了，不是最终的信息，那群蝗虫是告诉我们一个更深的信息，就是神的审判要亲自的临到他们。你知道蝗虫来的时候，远远的看就像一堆乌云遮天蔽日，不可抵挡，它会造成极大的损失，让民众和牲畜都发出绝望的哀鸣。我们已经说过，虽然我们没有遭遇过蝗灾，但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这就像我们在新冠疫情当中所遭遇的、所看见的、所听到的，生命的死亡、事业的摧毁、情感的破碎。蝗虫、瘟疫尚且如此，那么当耶和华的军队、当神自己亲自临到的时候，又该是怎样的不可抵挡呢？亲爱弟兄姐妹们，难道我们可以靠航班熔断、测体温、出示绿码、出示新冠检查报告来阻挡什么？如果说还有人可以在蝗灾活下去，就像我们在新冠疫情里面没有得新冠，那么当耶和华的军队来临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我请你看第三节，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当耶和华来到的时候，没有谁可以逃脱。以色列人明白耶和华军队的威势，他们经历过，因为当他们的先祖征服迦南的时候，他们读到耶和华的军队如何摧毁所有抵挡他们的城市，而且完全毁灭。你听过耶利哥城吗？耶利哥城是非常好的一个写照，因为耶利哥城是非常明显的耶和华的军队亲自征战，很明显的，因为以色列的军队没有去打仗，他们只是绕着城做什么？敬拜，敬拜，他们所做的只是敬拜。那这个城怎么摧毁呢？是因为耶和华的军队自己为他们征战，结果这个城全部被毁灭，任何的事情事物都不可以留下。这是为什么亚干只是偷了一些东西，后果那么严重，因为神的军队要完全的摧毁、完全的审判一切抵挡他的。这是耶和华的军队，没有什么可以在他面前存留得住。而现在耶和华的军队不是要反对以色列的敌人，而是要反对以色列自己。更加令人绝望的是，这军队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当军队来到的时候，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回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旷野。军队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又让你想到蝗虫的响声，像车辆的响声，像火焰烧碎节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第三到五节所描绘的这些景象，你读到火焰、马、战车，先知把蝗虫当中、蝗灾当中他们听到的、看到的一些景象，指向了耶和华显现降临的那个景象。这是民众所熟悉的， 所以先知就把蝗灾跟耶和华的军队紧密的联系起来。先知用心良苦，他希望当时的听众能够意识到他所传递的是一个何等严肃的警告，他绝不像恶作剧，他绝不是威胁，是真实的神的话。神要临到，民众绝不应当忽略耶和华的日子，你绝不应该忽略这个日子。就像丈夫，你不应该忘记跟你妻子的结婚纪念日。哦，比这个更严肃，比这个更严肃，你绝不应当忽略耶和华的日子。你要明白，真正临到的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自己，你才能够对他对这日子有合一的反应。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样的绝望当中靠自己或者拯救的可能。所以当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你可以很真实的感受到那种可怕。先知继续描绘神军队来到的威胁，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不行，不论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穿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你看到那种威势吗？你知道为什么各国都要举行这个阅兵仪式吗？他们企图塑造一种威严。但是耶和华军队来到，比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阅兵仪式更具有威胁性。你看到这军队勇猛有序，目标明确，所向披靡。民众已经在蝗灾当中体会过成群蝗虫的能力，面对蝗虫，没有城墙，没有任何的武器，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遏制蝗虫的进击，因为蝗虫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城墙、房屋、你的房间都被蝗虫充满，束手无策，你只能等待这些蝗虫吃完他们看得见的食物，然后自己离开，你做不了什么，你只能绝望的等待。这里蝗虫充满的场景让我们想起神在埃及施行的第八灾，是蝗灾。整个场景也描述，场景的描述提醒我们，这就是摩西在生命第二十八章当中所立的约里面所应许的，所说的悖逆神的咒诅。在新约当中，耶稣也用贼进入房屋来形容末世的日子，跟这里也有一些关联。耶和华的军队来到的时候，他的能力和威严难以抵挡。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在那时候，他们给自己安全感的东西是什么？城墙、圣殿、房屋、产业，这就是他们追求的。但是现在这些都要被摧毁。我们还要意识到，以色列人一直有个非常强烈的盼望，复国的盼望，而这个复国的盼望常常是跟耶路撒冷的城墙重修、圣殿重建，他们可以重新在耶路撒冷拥有产业联系起来。一直以来，流亡的以色列人就是把这一切看作他们民族复兴的标志，看作是神拯救的表达。可是现在，当这些犹太人把他们盼望的实体放在这些可见的圣殿城墙，而悖逆这位建造城市、建造圣殿、居住于圣殿当中的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们忽略了真正的救主。圣殿城墙根本不能在耶和华的日子提供任何的保护。你今天把教会当作你的避难所，你可以这样做，但这是因为神在教会当中，而不是因为教会本身有任何拯救你的能力。你今天把神的祝福当作你安稳的所在吗？可以，但是你要明白，那是因为有神在那里，而不是这个祝福本身。 当以色列人把他们的眼光放在那些外在的事物，试图倚靠他们的时候，神说你们所倚靠的，当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毫无作用。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于我们的城市和社会的复兴，不是在于科技和医疗的发展，不是在于我们有多少房子多少钱，我们的孩子能上什么样的学校，我们可以追求这些，这不是问题，但千万不要把这些当做你生命和你儿女生命的保障。这些在耶和华的日子绝对站得住。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天地震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整个创造界，整个宇宙都被震动。从蝗灾开始，先知一步步的把民众的焦点引向耶和华的日子。这就好像在埃及当中的十灾，从第八灾到第十灾，到第十灾的时候，神的审判到最高点，耶和华巡行埃及全地，在击杀埃及所有投生的，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当创造万有的主率领他的军队亲自降临的时候，他震动整个宇宙，没有谁可以例外。这是耶和华的日子，当他临到的时候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就好像你打开创世纪前两章，你看到神创造的那种威严和荣耀，那么当现在耶和华在他的日子亲自临到的时候，那种震动宇宙万有的荣耀和能力也要摆在你我的面前。这样的威严和大能，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有什么是我们还可以依靠的呢？这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在这大而可畏无人能当的日子里，神的子民还有什么盼望呢？还有什么盼望？现在不是一个强大的外邦国家反对他们，是万军之耶和华与他们为敌。神的子民能怎么办？出人意料的是，耶和华是我们无力抵挡的，却同时成为我们得救的盼望。请听耶和华自己向我们说话，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耶和华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自己给我们一条出路。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先知向我们鸣起了警报，我们应该意识到这警报，而神亲自给我们指明出路，他自己呼吁百姓向他哀求。请注意，同样是禁食、哭泣、悲哀，我前面已经说过，单靠这些没有用，在这背后根本的动机是一心，就是全心全意的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全心归向耶和华。面对耶和华的审判，神子民唯一的依靠是神自己的应许。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我们以为悔改，我们以为撕裂衣服就是悔改，我们不知道只有外在的悔改不仅不会使我们归向神，反倒会使我们的心越来越刚硬。神提醒以色列人的话是这样说，你们今日要听我的话，不可硬着心。你们今日要听我的话，不可硬着心。神要求内心真正的改变，从神以外的倚靠归向神自己。所以我们要撕裂心肠，撕裂心肠。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心硬的人是做不到的。心硬的人怎么撕裂心肠？ 你吃过牛肉干吗？铁石心肠的人怎么撕都撕不动。接着耶利米说的，你们身体受割礼，心却没有受割礼，割不动。最终要面对神自己的审判。那我们现在问的是，神，我怎么一心归向你，我的心肠怎么能够被撕裂？耶和华说，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我们必须转向神对自己的启示，我们必须留意认识神和神他的话。只有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时你读到这段经文，你觉得神好像一个屠夫，为什么？因为神要用一把极其锋利的剑，好把你刚硬的心给剖开。神的话是这把剑，可以刺入你已经日渐刚硬的心，可以在这心里面注入生命的力量，可以使你的心变得柔软。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无能，你撕不动。唯有神借着他的话，将这把刀刺入剖开。这时候你庆幸神，感谢你，你是世上最好的屠夫。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也许你应该也能够打疫苗来预防新冠，我知道很多人打，但是只有神的话能够刺透撕裂你的心肠，除此以外你没有任何的特效药。神的话是什么？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你留意到这句话吗？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你一定很熟悉这句话，你一定很熟悉，这是神对自己的启示，在旧约当中多次的重复。当他第一次跟摩西说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耶和华，神不口吃。”所以当他说两遍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要我们留心，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然后在这里还多了一个特别的词，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里只在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出现。约珥似乎有意识的让我们把以色列人跟外邦的尼尼微人放在一起来比较。也许你不熟悉约拿书，让我简单的说一下。尼尼微城，亚述的都城，是一个不认识神、敌对神的一个城市。神审判的信息借着约拿传到他们的耳中。当约拿宣告神审判的信息的时候，这个城市的反应是这样的：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藏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也未可知。尼尼微人的态度和神在这里所说的话完全一样，以色列人呢、啊，悔改吧，或者神会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尼尼微人作为外邦人，他们非常清楚神不欠他们什么，神不能被他们的悔改操纵，神并不像 Siri、Siri 是苹果操作系统的 AI， 神不像 Siri 那样可以被你调戏，神不是必须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运转， 如果神有怜悯，或者我们可以脱离神的审判，或者这个字道出了他们在神面前的谦卑。Who knows? 谁知道呢？或者，因为这是我唯一的盼望，唯一可以抓住神自己的话。而神确实赦免了尼尼微人，而他之所以赦免，约拿在第四章为我们道出了缘由。约拿很生气，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样的一位神赦免尼尼微城，这样的一位神是绝望的以色列人在耶和华的日子所要面对的神。我们在不认识神的尼尼微城中看见神的拯救。如果面对尼尼微的恶行，恩慈有怜悯的神尚且愿意借着先知向他们宣告审判，并且当他们哀求悔改之后收回审判，那么作为神的子民有神应许的犹太人，现在面对先知对审判的警告，怎能不带着更大的期盼呼求回转，期待神回心转意不降下他的审判呢？或者神后悔，或者神后悔。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现在正是我们必须回应神的时候。警报已经响起来，不管你愿不愿意相信，不管你愿不愿意听见，神的警报已经响起来，你要听见。你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候，没有任何拖延的借口，想要拖延的人是最愚蠢和刚硬的人。你看十五节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封定禁食的日子，宣告筵束会。面对这个警报，先知要吹角来再次的召聚禁食悔改和祷告，聚集众民，使会众聚集，召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所有的人都要来。你看到了吗？老人、小孩，甚至在襁褓里吃奶的宝宝，新郎、新妇，这四种是以色列的律法当中可以在特别的时期豁免宗教义务的人。但是现在所临到他们的审判是最严肃的，他们现在也要放弃他们一切的宗教权利，现在他们也要起来行动。在马太福音，当耶稣谈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他特别就提到，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这样的人群是最软弱的。这愈发的凸显，这聚会是何等关乎生死的重大的事件，所有人都要来，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神的临到做出回应，悔改，撕裂自己的心肠，自己分别为圣，作为回应。在极多的情况下，老者、孕妇、婴孩、新婚的人都应该得到优先的照顾，对，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现在面对神的审判，所有的人回应神都是第一优先的，没有任何人事物比神更加优先。上一次我们已经读到为耶稣的缘故，今生所有对我们意义最重大的事物，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手机、宠物，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耶稣更加优先，耶稣比这一切我们生命当中紧紧抓住的东西更加伟大，更加重要，更加优先。因为只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在耶和华的日子面对万军之耶和华。现在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有权利得到豁免的人，都应该放弃他们一切的权利和诉求，立刻来回应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耶和华的日子，这是最优先的。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篮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 不要使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不是神的祭司要站在神面前哭泣祈求神的拯救，在今天这是教会的职分，这是我们的职分，这是所有认识神信靠神的基督徒的职分，站在神的面前成为神救恩施行的管道。但让我提醒你，早在我们哭泣之前，我们已经有一位为我们哭泣的主，他为神的子民哀哭，他来是要聚集神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他为我们哭泣，我们却拒绝他，甚至将他钉死。让我提醒你，早在我们能够挺身站立在耶和华面前之前，我们已经有一位救主为我们挂在木头上，直面耶和华的怒气。那时正是中午太阳最猛烈的时候，那遍地都黑暗，日头变黑了，那是耶和华的日子。殿里的幔子为我们从中间断为两半，因为耶和华显现降临的时候，黑暗幽冥密云乌黑日子来到的时候，有一位伟大的救主为我们撕开幔子，来到神面前，为我们承担神一切愤怒的苦悲。而正是因为如此，今天我们可以凭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神的话，他是神最终的话，这是神丰盛的恩典和怜悯，父轻易发怒最真实的彰显。凭着他，今天我们正是凭着他来到神的面前哀哭祈求，正是凭着他我们的心肠可以被撕裂，正是凭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耶和华的日子站立。亲爱的弟兄姐妹，耶和华的日子将要临到，现在正是我们悔改的时候，现在正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撕裂心肠的时候。耶和华的日子将要临到，现在就归入耶稣基督恩典的荫下。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有耶稣这最伟大的、最具有生命能力的道，圣灵如今在我们中间，就是要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一切的真理，他的全能，他的救恩。我祈求你今天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完全的占据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他的一切，我们的心可以被撕裂。天父，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撕裂自己的心肠，唯有在耶稣基督里，他的能力、他的话语、他的拯救、他的大能，能将我们的心肠刺入、剖开、展现在你的面前，使我们靠着他可以站立在他荣耀的宝座前。带着这样的盼望，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